玄奘西行是为了实现求法的理想。在此过程中，他身体力行，坚持不懈，从未放弃这一精神追求。他走过的每一步，不仅是地理的路线，更象征着他的心路历程。如果不了解玄奘的理想，我们也能从这条路上有所收益，但这不是玄奘之路特有的，更不是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。玄奘心路，作者济群法师，演播人莲。淡泊名利的精神。玄奘三藏西行之前，在国内已声名鹊起，供养丰厚，但他为了追求真理，对这些成就名利地位弃若敝屣，毅然西行。玄奘在求法途中，因为学识渊博，说法善巧，闻法者无不口口相传，称扬赞叹，美名传遍西域，所经之地各国国王热情接待，尤其是高昌王屈文泰千方百计地加以挽留，并许以国师之位，不仅全国民众都要尊重他，接受他的教化，连国王也要恭敬礼拜，随之受学。对于这样的荣誉和地位，玄奘依然不为所动。到达那烂陀寺后，这个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同样为玄奘提供了优越的参学条件，不仅免诸僧事，供养丰厚，还有近人照料生活。在此期间，玄奘通过与外道、小乘和中观学者的多次辩论，所向无敌，声誉日隆，并受到当时印度最有权势的戒日王和鸠摩罗王的特别礼遇。二王为争夺这位远方高僧，差点兵戎相见，他们对玄奘的敬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。尤其在曲女城大会上，玄奘为五印度十八国的沙门、婆罗门和外道开示大乘微妙之理，名满印度，如日中天。大乘弟子称之为摩诃耶那提婆，即大乘天，小乘弟子称之为木叉提婆，即解脱天。在佛国圣地获得的无上荣誉和成就，并没有让玄奘以此为足，因为他求法的目的不是为了出人头地，而是为了广利群生。所以在听闻诸部甚深法义，解决修学疑惑后，就发愿以所闻归还翻译，使汉地信众也能得蒙法义。他谢绝了各国国王的珍宝供养和殷勤挽留，带着舍利、佛像、法宝返回中土。当玄奘三藏从西域载誉归来，唐太宗对他的见识广大和筹对得体大为赞赏，屡次劝师还俗，辅佐政务。 但玄奘志不在此，反复推辞才得罢休。因为深得皇家赏识，玄奘获得了最高礼敬和丰厚的供养，可他总是随得随散，或应造塔像，或布施穷苦，十方来十方去。纵观玄奘的一生，不仅对世间的名闻利养、高位重权毫无兴趣，对自己在佛国取得的无上荣誉也淡然处之，充分彰显了一个出家人不为物欲、不为名利的情怀。临危不惧的精神，在玄奘三藏的悉心求法途中，除了险峻的环境、恶劣的气候，还有官兵、盗贼等种种威胁。因为玄奘当初是偷渡出境，一旦被人发现，不仅要遣送归国、前功尽弃，还会因此获罪。为了避人耳目，他只能昼伏夜行。但出发不久，所雇胡人向导就因害怕被捕而退心，甚至以刀逼迫玄奘返回。此后玄奘只得孤身前行，每遇危难就至心称念观音名号及般若心经，把生死全然交付三宝。就这样逢凶化吉，度过重重危难。最惊险的一次是从阿瑜陀国前往阿耶木曲国途中，遇到一群侍奉突伽天神的强盗。他们见法师相貌庄严，仪态端正，准备将他作为贡品杀其血肉，用以祭祀天神。在走上祭坛、刀刃近身的危难时刻，法师没有惊慌失措、悲戚懊恼，而是礼敬十方佛，并专心意念弥勒菩萨。如此进入亲赴弥勒净土，全然忘却身在祭坛，四周更有贼众虎视眈眈。正是对三宝的虔诚信心，使他再次感应道交，转危为安。在玄奘心中已经找到生命的最高意义，所以能在生死关头保持镇定，知道自己该怎么做，也知道做什么才能真正利益未来生命。这些非同寻常的表现不仅让贼众感到惊异，最后还被他的德行感召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希望每一位已经上路的行者，都能以玄奘为榜样，以他的精神激励自己。路漫漫，不惧上下求索；行万难，不退求道之心。